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从去年六月份开始，我的讲台的第一次侍奉。
从去年的时候，我的讲台的第一次侍奉。
今天是第五次在这个讲台上侍奉。
今天是第五次在讲台上侍奉。
从第一次讲台开始侍奉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个专门讲了一个专题。
从第一次讲到在讲台侍奉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个专题。
这个专题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家。
这个专题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家。
就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在前几讲里面的大纲。
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前几讲的大纲。
这个里面有个幻灯。
这里有个幻灯片。
从四个方面来分享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家。
从四个方面来分享神为我们预备的家。
在第一讲里面讲了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什么样的家。
在第一讲那里讲了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怎样的家。
从神为我们预备的伊甸园到当今的现在的教会，直到永恒的乐园。
神为我们预备的家，从伊甸园教会到现在永恒，到以后永恒的乐
园。这个永恒乐园就是我们终身的最美的一个盼望。
这个永恒的乐园就是我们终身美丽盼望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讲神家的儿女所享有的权利。
第二方面又讲到神家儿女所享有的权利。
这个里面的权利和义务是有时候是相共通的。
这里讲到的权利和义务是相共通的。
我在这个四面看过了，这个我们神的儿女有四个方面的主要的权利。
在这里都讲到在神家里面有四个主要的权利。
第一个方面是得永恒生命的权利。
第一个是得永恒生命的权利。
第二个得自由的权利。
第二个是得自由的权利。
得平安喜乐的权利。
第三是得平安喜乐的权利。
得祷告的权利。
同埋是得祷告的权利。
那么上一讲的时候，上那两讲的时候，我们讲了神家儿女当今的义务。
上两讲讲了神家儿女当今的义务。
这个义务也就是也有一些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权利。
有一啲呢啲义务，有一啲就系我哋嘅权利。
我帮你开过为四个方面，五个方面。
分享了五个方面。
第一方面在神家应该如何的敬拜侍奉。
第一个就是在神家如何敬拜侍奉。
第二方面是做他人的祝福。
第二个就是做他人的祝福。
这个做他人的祝福也包括第三点，就是传福音的负担。
第二点做他人的祝福又包括了第三点传福音的负担。
我把它分贴出来。
我将它分别了出来。
因为这个传福音。
因为这个传福音。
是我们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
是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一个大使命。
所以我把它分贴出来。
所以我将它分别了出来。
后面两个义务就是当纳的叫我们将当纳的奉献给我们的神。
第四个义务就是将我们当纳的奉献给神。
第五点是不住的祷告和代祷。
第五点是不住的代祷和祷告。
第三点、第四点和第五点。
第三、第四、第五点。
还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还没继续和大家分享。
因为从明年二月份开始。
因为从明年二月份开始。
我们将分语崇拜。
我们将会分语崇拜。
因为我不会讲粤语。
因为我不会讲粤语。
没有机会在粤语堂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没有机会在粤语堂度和大家分享。
所以我今天就跳到最后一讲。
所以今天我就跳到去最后一讲。
当怎样在神的家中生活。
怎样在神的家中生活，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该怎样在神的家里面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
就是我们基督徒怎样在神家里面建造我们的生命。
那么其他那个漏讲的那三点，
其他未讲的三点，
李全道他会为我补上。
之后李全道会为我而补上。
接下来我们为接下来的信息做一个祷告。
我们先为信息而做一个祷告。
主啊，感谢你将我这不配的人摆在这副侍奉的讲台上。
主啊，感谢你将我这个不配的人摆在讲台上做侍奉。
求你先洁净我的身心灵。
主啊，求你先洁净我的身心灵，
好让我成为你话语流畅的出口，
好让我成为你话语流畅的出口，
以致在我口中讲出来的话语，
以致在我口中所讲出的话语，
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灵的带领，
不是出于自己，是乃是出于神灵的带领，
今天所讲的信息，
让今天所讲的信息，
是讲者与弟兄姊妹们的生命一同得的造就，
是讲者和听的都一起得到造就，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名字祈求，
阿们。Amen。每一个真心信主的基督徒，
每一个真心信主的基督徒，
在心里都存在一个极大的盼望，
在心里面都存在一个很极大的盼望，
那就是我们盼望与主同在新天新地里，
我们盼望可以与主同在新天新地，
永恒的乐园里生活，
在永恒的乐园里面生活，
这是天父为我们预备的一个从不失落的家，
这个是天父为我们预备一个永不失落的家，
在这个家里面，
在这个家里面，
我们能够面对面享受天父的慈爱，
我们可以面对面去享受天父的慈爱，
和那各样丰盛的恩典，
和他各种各样的丰富恩典，
老约翰在受圣灵的感动，
老约翰受圣灵的感动，
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
在启示录的二十一和二十一章里面，
把这个意象启示给我们了，
将这个意象启示了给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那样的盼望主再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这么盼望主的再来，
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
因为是好得无比的，
不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是否将这个盼望常常记在心中，
不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不是将这个盼望常常记在我们心里面呢，
像使徒约翰盼望的，
好像使徒约翰一起盼望，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我们的身心灵是不是预备好了呢，
我们的身心灵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时刻都盼望主的再来了，
是不是时时刻刻都盼望主的再来呢，
我们常常在心里这么想，
我们在心里面常常这样想，
我还没有预备好呢，
我还没预备好呢，
主啊你等一会儿再来，
主啊你等阵先来啦，
我还有女朋友没有娶过来享受夫妻生活的恩爱呢，
我女朋友还没娶回来，我还没享受夫妻恩爱的生活，
我还有儿女没有成家立业，
我的小孩还没成家立业，
我的房子车子帽子儿子票子还没有实现呢，
我的房子我的屋子我的车我的帽子我的仔我的银子都没实现出来，
我还有非凡的事业没有达到顶峰了，
我辉煌的事业都还没达到顶峰，
等等思念四地上的事情比天是思念天上的事情要多，
等等等等思念地上的事情比思念天上的事情重要，
常常使我们忘记了还有那更美好的在等候着我们，
常常使我们忘记了还有更美好的事情等着我们，
我自己就常常像现在这个忘记之中，
而我就成日咁陷喺呢一个忘景嘅当中，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求神灵常常提醒我们，
求神常常去提醒我哋，
不要迷惑在眼前的东西上面，
唔好迷惑喺我哋眼前嘅事物上面，
记住我们是神的儿女，
记住我哋系神嘅儿女，
带着神的应许，
带着神嘅应许，
心中有永生的盼望，
心中有与神嘅盼望，
天父将要与我们同在乐园里，
天父将会喺永恒嘅乐园，
我们要享受他的同在直到永远，
我们要享受祂的同在直到永远，
若不是这样的话，
若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做基督徒的，
那将是世界上一件最辛苦的事情，
就会变成世界上最辛苦的事情了、
啊、既然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
老约翰便在约翰一书中，
老约翰就在约翰一书里面
提醒我们，
提醒了我们，
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
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理，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理，
凡向他有着指望的，
凡向他有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就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
像他洁净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留在地上的教会， 会。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留在神为我们预备的地上教会，
好让我们生命得到操练，
好让我们生命得到操练，
得到洁净，
得到洁净，
得到建造，
得到建造，
好见主的面，
好见主的面。
圣经里面有1066次提到圣洁这个信息，
在圣经里面有1066次提到圣洁这个信息，是可见是何等重要。
那我们当怎样在神的家中操练呢？
那我们怎样在神的家中去操练呢？
才使得我们得洁净呢？
才能够使得我们得洁净，
才能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建造呢？
先可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建造。
我把这个被建造的生命称为爱的生命。
我将这个被建造的生命称为爱的生命。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神给我们定下了两条最大的诫命。
神给我们定下来两条最大的诫命。
第一条就是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我们的神。
第一条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
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
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
爱是我们基督徒建造生命的总纲，
爱是建造新生命的总纲。
在神的家中操练建立爱的生命，大致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在神家中操练建立爱的生命，大致上我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是外在的爱，
第一个阶段是外在的爱。
第二是内在的爱，
第二是内在的爱。
第三个阶段是由里及外的爱，
第三是由里及外的爱，
从而达到里外更新，
从而达到里外更新，
成为圣洁的充满真爱的生命，
成为圣洁充满真爱的新生命。
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方面，
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
外在的爱，
外在的爱。
什么是外在的爱？
咩系外在的爱呢？
外在的爱有哪几种表现形式？
外在的爱有哪几种表现嘅形式？
当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
当我哋被圣灵感动嘅时候，
当我们敞开自己的心怀，
当我哋敞开我哋嘅心怀，
觉知信主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中的来的那一刻，
决志信主接受主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中嘅嗰一刻，
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我哋就系新造嘅人。
然而我们重生得救成为新造的人后，
然而当我哋重生得救成为新造嘅人嘅时候，
不是一刹那间就完全变成一个属灵的人，
唔系一刹那间就变成一个属灵嘅人，
我们还会软弱，
我哋仲会软弱，
甚至跌倒，
我哋会跌倒，
犯罪，
会犯罪，
被世俗所引诱。
会被世俗所引诱，
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还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灵里的生命，
甚至在我们灵里的生命，
还处在一个像婴孩吃奶的那么一个阶段，
也都会存在着好像婴孩吃奶的阶段。
外在的生命，
外在的生命，
外在生命的展现，
外在生命的展现，
多于内在生命的扎根，
多过在内在生命的扎根。
它表现在三种形式上，
它表现在三种情况上。
这三种形式不因你信主时间的长久而就自然的改变，
三种形式不是因为你信主的时间的长久而自然会改变。
第一种就是热心侍奉型，
第一种是热心侍奉型，
参与教会的各样的事工，他们
参与教会的各样的事工，
并且积极地将自己摆上，
也都积极地去努力将自己摆上。
但是内在的生命，
但是内在的生命，
内在生命的更新，
内在生命的更新
就很缓慢，
就很缓慢。
我当初信主的时候，
好像我当初信主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我的儿子才三岁，
那个时候我的儿子才三岁，
女儿才刚出生，
女儿才刚刚出世，
育儿忙，家事忙，工作也忙，
凑仔忙，家事忙，工作也忙，
主日崇拜要参加，教会的侍奉要参加，小组的查经也要参加，
主日崇拜要参加，教会小组要参加，
单
经
桌
事工也要参加，
凭着一股单纯热心，
凭着一份很单纯的热心，
坚持走过来，
坚持行到过来。
相信许多弟兄姊妹们都有类似的经历，
好相信弟兄姊妹都会有好相似的经历。
看起来是一片火热的爱教会爱主，
看起来好像一片很火热爱主，
摆上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
摆上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金钱，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日，
一位弟兄在小组的谈气上面尖锐的分享，
有位弟兄在小组团契上面很尖锐的分享，
他说，
佢话：
有人在教会看得见的事情上很热心，
有人喺教会看得见嘅事情上好热心。
真正涉及到个人利害关系时，
真正涉及到个人利益嘅时候，
却远不是那回事，
却远远唔系嗰回事。
不论这位弟兄姊妹，弟兄指的是谁？
无论这位弟兄指的是谁，
我当时的心是狠狠地被刺了一下，
我当时的心狠狠被刺了一下。
我知道我的灵里的生命仍然是处在吃奶的阶段，
我知道我灵里的生命仍然是在吃奶的阶段。
外表是做了一些事情，
外表是做了一些事情，
但里面的生命却没有多大的长进，
但里面的生命就没什么长进。
老我仍在顽固地挣扎，
老我还是很仍然地挣扎。
正如保罗指出的，
正如保罗所指出的，
弟兄们，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从前我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那么婴孩的特点是什么？
咁婴孩的特点是什么呢？
具体的讲，他的弱点是什么？
具体来讲，他的弱点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未发育不成熟的，
即是说未发育不成熟的，
自我中心，易哭易笑，
自我中心，容易哭容易笑，
情绪容易改变，
情绪容易改变，
是受人的爱而不是受爱于人，
是受人的爱不是受爱于人，
总是要得到别人的帮助而不去帮助别人，
总是要得到别人的帮助而不是去帮助别人。
那么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呢？
那从属灵意义上讲呢？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表现，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表现，
属灵的判断力低，
属灵的判断力低，
领会属灵的事，难于领会属灵的事情，
难于去领会属灵的事情，
被生命较低的层次控制，
被生命较低层次的面去控制，
他们的思想多被肉体上的、物质上的、世界上的事情所控制，
他们的思想都会被肉体上的、物质上的、世俗上的事物所吸引，
凭感受和个人的喜好行事，
凭感受和个人的喜好去行事。
所以从那个弟兄姊妹说句那个尖锐的话以后，
所以从那位弟兄所说的尖锐的话里面，
我就从内心里审查自己，
我就在内心里面审查自己，
属灵的程度的确是处在这种受肉体的感官的阶段，
属灵的程度的确是被感官而受控制，
哪怕表面上看起来是多么的热心教会的事工，
在表面上看起身是几咁热心去侍奉，
那么然而那种发自内心的爱教会、爱主、爱弟兄姊妹的心，
然而那种发自内心爱教会、爱弟兄姊妹的心，
那种真正的生命没有建立起来，
那个真正的生命就没有建造起来，
多半是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一个外表上好努力，
很多时是自觉的不自觉的，外表上好努力，
好受灵的样子，
好受人的样子，
里面却是在不断的埋怨，
但是里面却不断的埋怨，
看他人的眼中刺为梁木，
看他人的眼中刺为梁木，
是自己的眼中刺像没有一样的，
就好像自己眼中的刺一样没的，
表面上说看他人比己强，
表面说看他人比自己强，
骨子里面却容不下与自己意见相反的声音，
骨子里却容不下同自己相反意见的人，
这样的侍奉，
这样的侍奉，
既不能造就自己，
既不可以造就自己，
也不能祝福他人，
亦不可以祝福他人。
那么第二种形式呢？
咁第二种嘅形式呢？
我称它为大头型的婴孩型。
我称佢为大头婴孩型。
信主一段时间以后，
信主一段时间之后，
乐于参加教会的各种聚会，
乐于参加教会各种嘅聚会，
阅读各种属灵的书籍，
阅读各种属灵嘅书籍，
在圣经真理上很有恩赐，
喺圣经真理上好有恩赐，
无论在公众场合、私下的朋友相聚，
无论喺公众场合定系私下朋友嘅聚会，
他们都能讲出许多属灵的真理来吸引人，
佢哋都可以讲出好多属灵嘅道理去吸引人，
头脑的知识相当丰富。
头脑的知识相当丰富，
然而在行为上却与脚小的婴孩，
然而在行为上就好像脚小的婴孩一样，
行不了多远就要休息一下，
行不到多远就要休息一下，
说我的工作好忙啊，
我份工好忙啊！
我的家事好多啊！
我嘅家事好多、啊。
我的小孩子还很小啊！
我嘅细路仲好细啊！
总之，要付出具体的爱心来侍奉的时候，
总之要付出具体爱心去侍奉嘅时候，
就难见其踪影，
就好难见到佢嘅踪影。
心中还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来解脱，
心入边会揾出好多唔同嘅理由
来
自己解脱，嚟舒服自己。
所以说，在恩赐上有长进。
所以话喺恩赐上有长进。
真理的知识丰富。
真理的知识丰富
与灵命的成熟度是两回事，
同灵命的成熟度是两回事。
有恩赐有知识的人，
有恩赐有知识的人，
若没有努力活出更像基督生命的那种生活和行为，
如果没有努力去活出基督的那个生命和生活的行为的话，
他仍是处在属灵的婴孩阶段，
他认识主还仍然在属灵的婴孩阶段，
体贴属肉体的多于属灵的事情，
体贴属肉体的多于属灵的生命。
第三种类型，
第三种类型，
就是我帮他归纳为不冷不热型。
我归纳为不冷不热型。
这在主耶稣他在他的在第七个教会的这个信里面也很具体的提到。
主耶稣对七个教会里面的信也都很具体地提到，
这类基督徒在信主后，
说基督徒在信主之后，
经过起初的热心，
经过起初的热心，
慢慢的就被世界上的事情淹没了，
慢慢被世界上的事情已经淹没了，
甚至挪在只做星期天两个小时的基督徒，
甚至会只是做星期日两个钟头的基督徒，
就是在这两个小时里面，
就在这两个钟头的时候，
也是迟到早退，
也都会迟到早退。
主责备他的不热，
主责备他的不热，
他既自夸不能，
他却自夸自己不冷，
慢慢的远离了神，
慢慢地去远离了神，
离神越远，
同神越来越远，
就越少有主的光照着他，
就越少有主的光照着他，
就越少看到自己的不足，
就越少看到自己的不足，
反觉得不错，
反觉得自己不错，
说起来样样都是有的，
讲起来样样都是有，
但是很少有能够在主面前站立得住，
但是很少能够在主面前站立得住，
是很少发了热心将自己尽力摆上的，
是很少发自内心的热心去尽力将自己摆上，
他们懂得自爱，
他们很懂得自爱，
自怜，
自怜，
自己顾自己，
自己顾自己，
他们自己眼中的我很好，
他们自己眼中的我很好，
与主眼中的我这完全的相反，
与主眼中的我就完全相反，
对教会的各种各样的事工可以不闻不问，
对教会各样的事工可以不闻不问，
小组团契很少参加，
对小组的团契也都很少去参加，
祷告会难见踪影，
祷告会也都很难见到踪影，
也没有自我感觉，没有自我的那种审查，
也都没有自我去审查。
神灵是最没有办法在这一类型的基督徒上做工的，
圣灵是最没有办法在这一类人身上做工，
这一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你们要小心了，
这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大家要小心了，
因为约翰在启示录三中这么警告我们，
因为约翰在启示录的第三章去警告我们，
我知道你的行为，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你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把我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将你吐出去，
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
这种基督徒真的是要反省，要多检视自己，
这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真的要不断的自省，
免得不蒙主的喜悦，
免得不蒙主的喜悦。
那么这是我所讲的这个外在的爱，
在这里就是我所讲的外在的爱，
那么我们讲第二点，我们讲内在的爱，
第二点我们来讲内在的爱，
怎么样由外在的爱进到内在的爱，
怎样从外在的爱进入去内在的爱呢？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
描述的一个真正属灵生活是需要操练的，
描述一个真正属灵的生活是需要操练的。
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的二十七节说，
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这样说，
我要攻克己身，
我要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
叫身服我，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
自己反被弃绝了。
保罗在这里所关心的是一个侍奉者，
保罗在这里所关心是一个侍奉者，
一个传福音者基督徒自身生命的建造，
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过自身的生命的建造，
要攻克己身，
要攻克己身，
就要放弃救我，
就要放弃自我，
要叫身服我，
要叫身服我，
就是不要过于体贴属肉体的，
就不要过于体贴肉体的，
而阻拦了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
而去阻拦我们
灵里生命的长进，
在灵里面生命的长进。
尽管一个人看上去外表的侍奉非常成功，
尽管一个人外表看起身他的侍奉很成功，
但极可能他灵里的生命濒临于崩溃，
但是极可能他灵命濒临崩溃，
外表看似光鲜，
外表看似很光鲜，
里面却藏有许多的污秽，
里面却有很多的污秽，
有罪恶有待清理，
有罪恶有待清理。
正是因为这些污秽在里面没有清除掉，
正是因为这些污秽在里面没有清除，
才使得我们好看的外表中，
使得我们好看的外表
散发出一股迷糊味，
散发出一股糜烂的味。
传福音给他人，
传福音给他人，
自己却没有活出那种福音大能的生命，
自己却没有活出传福音的大能的生命，
反而会绊倒人，
反而会绊倒别人，
自己反而不会蒙主的喜悦，
自己不会蒙主的喜悦，
甚至会被主弃绝，
甚至会被主而弃绝。
连保罗他都常常的提醒自己，
而保罗都是常常去提醒自己，
害怕被主弃绝，
害怕被主弃绝。
马太福音在23章26节更尖锐的指出，
马太福音23章26节更加尖锐的指出，
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
你这个瞎眼的法利赛人，
要先清洁杯盆的里面，
先清洁杯盆的里面，
好叫外面也干净了，
好叫外面都干净了。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攻克己身？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攻克己身，
将里面的污秽清除干净呢？
将里面的污秽洗净呢？
诗人在诗篇139篇的第23节和24节告诉我们，
诗人在诗篇139篇23和24节讲到你听，
神啊，求你鉴察我，
神啊，求你鉴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看看我在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路，
引导我行永生的路。
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内在信仰生命的真基督徒，
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内在信仰生命的基督徒，
真心的爱主爱人，
去真心的去爱主爱人。
我们务必要做到三点，
我们务必要做到三点。
第一点，
第一，
要向着神真诚地敞开自己的心，
要向神真诚敞开自己的心。
第二点，要求神灵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
第二点是求圣灵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
在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
第三点，就是要谦卑顺服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第三点是谦卑顺服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因为怕受到伤害，
我们常常会因为怕受到伤害，
或者是因为曾经受到伤害，
或者是曾经受过伤害，
自觉不自觉地建立了一种厚厚的保护层，
自觉不自觉地建立了一层很厚的防护墙，
使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
使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
保持一定的距离，
保持一段距离，
不轻易地把自己的真面目向别人显现，
不轻易将自己的真面目向自己去其他人显现。
哪怕在信了主以后，
哪怕在信主之后，
这个防范的心理，
这个防范的心
仍然是不能去掉，
仍然是不可以去掉，
以至于在大多数的时候，
以至在很多时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啊，在团契啊，在小组的聚会里面，
以至我们在教会、在团契、在小组聚会里面，
在相交里面都只是说表面的那种光鲜的话，
在相交里面都只是说表面光鲜的话，
看上去分享得很火热很受灵，
看上去分享得很火热很熟灵，
但是当回到自己的家里面，
但是当回到自己家里面，
甚至 回到自己的车里面，
甚至是回到去车里面，
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很快就烟消云散，
返回到自己的本来真面目，
很快就自己的本面目就显现出来，
使我们无法达到基督之间的那种真诚相交，
使我们无法达到基督徒之间真诚的相交，
和带来那种灵在灵里面的建造，
还有在灵里面的生命的建造。
我们是否将这么一种心理状态，
我们是否将这种心理的状态，
将这么一种现象，
将这种现象
也带到我们在室内的祷告里面呢？
是不是都是带在我们室内的祷告里面呢？
有时候我们会不自不自觉地带有这么一种惯性，
很多时候我们很自觉地带着这个惯性，
而不能真正地向神敞开自己的心，
而没有真正地将自己敞开自己的心，
或者是在里面有某种罪的阻拦，
或者是心里面有某种罪的阻拦，
不能与神相交，
不可以与神相交。
主耶稣在对法利赛人的那种指责里面，
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指责里面
清楚地表明，
清楚表明
我们的神是不能接受，
我们的神是不可以接受
那种假装的生命的，
那种假装的生命，
他怕我们是一般诚实勇敢的人，
他怕我们是一般诚实
敢于面对世界的堕落，
敢于面对世界的堕落，
面对人生的苦难和伤害，
面对人生的苦难和伤痛，
在神的面前敞开自己放下自己，
在神面前敞开自己放下自己，
穿透自己的好与坏，
穿透自己的好与坏。
我们常常只看到自己的好，
我们很多时只会看到自己的好，
意识不到自己的恶，
意识不到自己的弱点。
我们在神面前往往会流泪做感恩祷告，
很多时我们在神面前会做流泪感恩祷告，
流泪做祈求祷告，
流泪作祈求祷告。
但是我们 有哪几次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罪为我们的过犯流泪作忏悔祷告过？
但是有多次我们在神面前为我们的罪为我们所做的过犯而忏悔祷告流泪祷告呢？
还有一个我们不能向神敞开自己的因素，
还有一个是我们不可以向神敞开我们的因素，
就是我们的骄傲，
就是我们的骄傲。
美国那个科罗拉州的基督教大学有个教授叫布莱克博士，
美国科罗拉多州基督教大学教授布莱克博士的一篇
在里外更新这本书里面强调，
在里外更新的这本书里面所强调，
神与高傲的人作对，
神与高傲的人作对，
却将恩惠赐予谦卑和向神倾吐心意的人，
却将恩惠赐给谦卑和向神倾心吐意的人。
骄傲是无处不在，
骄傲是无处不在，
无人不有的一种邪恶，
是无人不有的一种邪恶。
有一个牧者曾经说过一句这么很有意思的话，
曾经有位牧者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
他说，
当他一面向神认骄傲的罪的时候，
当他一面向神认骄傲罪的时候，
他一面在心里暗暗地欣赏自己能认骄傲的罪，
一面他是暗暗欣赏自己认骄傲的罪，
高看自己，瞧不起那人，自视一贯正确，听不见他人的意见，这都是骄傲的罪。
高看自己，看不起人，自视自己一贯的正确，听不入其他人的意见，这些都是骄傲的罪。
虽然我自己没有暗暗的欣赏我向神认高傲的罪，
虽然我自己没有暗暗去欣赏自己向神认高傲的罪，
可是我常常落在这个骄傲之中，
但是我常常会落在这个骄傲之中，
还自己不自知，
而且自己不知道。
每次我的妻子向我指出来的时候，
每次我的妻子向我指出的时候，
我心里还老不承认，
我心里面都很不承认。
看看骄傲的人是多么的顽固，
看看骄傲的人是多么的顽固。
骄傲真的阻挡人与神的相交，
骄傲真的会可以阻挡人与神的相交。
我们只有能够彻底地放下自己，
我们只有彻底地放下自己，
撕开自己的那种自我防卫的保护层，
撕开那一层自我保护的防护层，
在神的面前完全露出自己的本相，
在神面前完全地露出自己的本相，
求神灵进来监察自己的心思意念，
求圣灵来监察自己的心思意念。
找出那种污秽的东西并加以清扫，
找出那些污秽的东西而加以清扫，
并要认罪悔改，
并要认罪悔改。
光认罪还不行，
光认罪都不行。
我每次开车到教会来的时候，
我每次开车来到教会的时候，
为着一周来的过犯呢认罪，
为着一周的所做的过犯认罪，
祈求神的那个赦免，
祈求神的赦免。
但是我每次开车来的路上，我都会这么的认罪。
但是我每次开车来教会的时候，都会这样去认罪。
但是我的老习惯，老不改。
但是我的老习惯，成日都改不到。
这样的光认罪不悔改是不行的。
所以这些光认罪不去悔改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真正的悔改。
我们需要真正的悔改。
靠圣灵的力量来洁净自身。
靠圣灵的力量来改变自己自身。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他一定会伴随着种种的挣扎和痛痛。
他一定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挣扎和疼痛。
但相信这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
但相信这个是神要求我们做的。
只有经过这样。
只有经过这样。
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才可能转变长进。
我们的生命经历才有可以转变和长进。
当我们定义要认清自己的时候，
当我们立下意要认清自己的时候，
神会为我们预备三个光源，
神就会预备我们三个光源，
将我们真相显明出来，
将我们的真相，将我们的真相显明出来。
这三个光源就是，
这三个光源就是
神的灵，
神的灵，
神的话语，
神的话，
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
我们看看神的灵，
我们来看看神的灵。
布莱克博士他说，
布莱克博士这么说，
我们听到过许多有关圣灵充满，
我们听过很多有关圣灵充满，
圣灵内住，
圣灵内住，
圣灵印证，
圣灵印证，
圣灵受洗的道，
圣灵受洗的道，
但缺少涉及到神灵鉴察的真理，
但是个很少涉及到圣灵鉴察的真理。
因为有关其他神灵真理会 给人带来安慰和鼓励，
因为有关其他圣灵的真理会给人带来安慰和鼓励，
唯独鉴察的真理，
唯独鉴察的真理
会给我们带来不安，
会带给人不安。
人若要我们若要成长，
如果我们要成长，
不安的经历是免不了的，
不安的经历是免不了。
神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除了安慰，
除了安慰，
还有定罪，
还有定罪，
还有审查，
还有审查，
就是透视我们自己的内心，
就是透视我们自己的内心，
把我们内心的本相揭露出来，
将我们的内心的本相揭露出来。
这个本相在耶利米的十七章九章很尖锐的指出，
这个本相在耶利米书的十七章九节很清楚地尖锐讲出，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
谁能识透呢？
我们常常会在潜意识里面把自己这种诡诈的心隐藏起来，
我们常常会在潜意识将我们这个本相的诡诈
来转移焦点，
将一个转移焦点，
避免神的光来探照，
避免这个光的射探。
比如两个人有矛盾，
比如两个人有矛盾了，
就算我们正受到另一个人的伤害，
就算我们正受到其他人的伤害，
我们理直气壮地指责那个人的时候，
我们理直气壮去指责那个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留到自己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度？
你有没有留意到自己那个处处逼人的态度呢？
并且会念念不忘和抱怨对方的不是，
甚至是念念不忘去抱怨对方的不是。
其实你自己的过犯并不比对方轻多少，
其实你自己的过犯并不会比对方轻几多。
正是这样，
正是这样，
我们常常会缩小自己眼中的良墨，
我们常常会缩小自己眼中的良
墨，而放大对方眼中的刺，
亦会放大对方眼中的刺，
推卸自己的责任，
推卸自己的责任，
总认为对方是罪魁祸首，
总认为对方是罪魁祸首，
把焦点放在其他的人身上，
将焦点放在其他人身上。
所以就算是我们因为别人的恶意受的伤害，
所以就算是我们因为别人的恶意而受到伤害，
我们也不能不做如是的祷告，
我们也都不可以不做如是的祷告。
神啊，求你鉴察我，
神啊，求你鉴察我。
还有一个障碍，
仲有一个就是
阻挡我们神灵，阻挡神灵检查我们的心。
还有一个障碍就是阻挡圣灵监察。
就是当我们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的时候，
有亲密的家庭，
有亲密的家庭，
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有称心的工作，
有称心的工作，
健康的身体，
有健康身体，
银行有足够的存款，
银行有足够的存款，
有美丽的房子车子，
有好靓嘅屋，好名牌嘅车，
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一切都睇起身好顺利，
生活很富足，
生活好富足，
侍奉很有果效，
侍奉亦都好有果效。
往往这样的时候，
往往咁嘅情况嘅时候，
他就没有兴趣让神灵来探查自己的内心世界。
就冇兴趣让圣灵来探查自己内心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追求成功舒适的人生，
因为他的目标是追求成功舒适的人生，
以为这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生命中的安息，
以为这些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生命中美好的安息，
而不是追求更像基督，
而不是去追求更像基督。
这种安息是依靠今生的丰富物质所带来的那种满足感，
这种安息是依靠今生丰丰富富的物质去所带来的满足感，
主里面得到那种真正的安息和满足，
而不是在主里面得到那份真正的安息和满足。
虽然他们在口头上也说，
虽然他们在口头上说，
要认真的要 想要认识更深，
要 认识主更深，
却很少有冲动，
却很少有冲动
用神灵的光，
让圣灵的光
来探视自己心中来隐藏的一面，
来探视自己隐藏在自己心中里面的一面，
好除去一切的障碍，
好除去一切的障碍，
使灵里的生命得到洁净和长进，
使灵里的生命得到洁净和长进。
神灵那是在不断的呼唤我们，
圣灵是不断的呼唤我们，
我们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我们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其实是我们没有留心的灵罢了，
其实是我们没有留心了。
数的时候，
很多时候
神灵向我们发出微小的声音，
神的灵向我们发出很微小的声音，
但是上述的那种种的障碍，
但是之前想讲的种种的障碍
所形成的那种网很快就把它过滤掉了，
所形成的那块网很快就将这个声音过滤了，
因此我们需要求助具体的动力，
因此我们很需要求助具体的动力，
来迫使我们检视自己的内心世界，
来迫使我们检视我们自己内心世界，
把真相揭露在我们面前，
将真相揭露在我们面前，
以致我们能看清我们自己的本相，
以致我们可以看清自己的本相。
这就是第二种和第三种光源，
这个就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的光源，
神的话，
神的话，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的六十六卷书中，
神的话都已经写在圣经六十六卷书中，
将宇宙的源头，
将宇宙的源头，
生命的源头，
生命的源头，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世人将来的情况怎么样，
世人将来的情况如何，
都 清楚地记在书里面，
已经清楚记在圣经里面，
信神的人该当如何在现在这个教会里面生活，
信神的人应当如何在世上生活，
如何赞美神敬拜神，
如何去敬拜神赞美神，
如何爱神爱人走义人道路，
如何爱神爱人走义人的道路，
这些真理都记载在书里面，
这些真理都记载在书卷里面，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会，不论是听还是看，
每一个基督徒无论是听定是看，
都会学习圣经，
都会学习圣经，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有的人研究圣经，
有些人研究圣经，
生命充满了爱力量和智慧，
生命充满了爱和智慧，
但有的人读了圣经，
但有些人读了圣经，
他只是保持着一种道德良好训正信仰的这么一种人生，
只是保持着一种道德良好信仰纯正的人生，
更有一些人，
更有些人，
他们的生命毫无改变，
他的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
有时候反而会用经文来专门指责其他的人，
反而会用经文来专门指责别人，
自以为意，
自以为意，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许多敬虔的基督徒，
好多敬虔的基督徒，
一大早起来就灵修，
好早起身就会来灵修，
但为何没有侍奉的能力呢，
但是为什么没有侍奉的能力呢，
许多的人的灵修了无生气，
好多人的灵修生活
内心根本没有被爱的充满，
内心根本没有爱的充满，
有些人因为保持了这个习惯，
有些人因为保持了这个习惯，
或者由于因为 用罪疚感的责备，
有可能是因为罪疚感的责备
来保持这个灵修，
来保持这个灵修。
有些人，
有些人
或者干脆，
或者干脆
放弃了他的灵修，
或者干脆放弃了他的灵修生活。
不知道我们在座的里面有没有这些现象？
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些这样的现象呢？
虽然很惭愧，
讲起身好惭愧。
我的灵修生活也是起起落落。
我的灵修生活都是有起有落。
有时候天天坚持，
有时候是每日都坚持。
有时候就被世界上的事情占据了，
有时候就会被世界上的事情占据了。
灵力的生命也是起起落落，
灵性的生命都是起起落落，
进进退退，
进进退退。
当然问题不在于圣经的本身，
当然问题不在于圣经的本身。
我们每个基督徒不能不去研究它，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可以不去研读它，
不去研读它，
不可以去不去研读它。
但与上面所说的种种现象，
但是与上所讲的种种的现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什么回事？
《里外更新》一书中，指出了一个大家都不想承认的事实。
《里外更新》的这本书里面指出了一个大家都不想承认的事实。
我们必须清楚明白，
我们必须清楚明白，
单单拥有圣经的知识，
单单拥有圣经知识，
不能保证灵命的成长，
不能保证灵命的成长。
有的牧者甚至只有这么一个信念，
有的牧者甚至有这个信念。
哎，我这里不是指李传道啊，
我这里指的不是李传道，
就是以为将圣经的内容在讲道中传给会众，
以为是将圣经的内容在讲道中传递给会众，
圣的灵便会自然用他的话在会众的心中动工，
神的灵就会自然用他的说话在会众心里面动工。
要是这样，那牧师就太好当了，
要是这样，那做牧师就很容易做了。
不是神从来不如此的做工，
这个不是神从来不如此做的工，
而是牧者若只有这么一个信念，
如果牧者只有这个信念，
那他就在逃避神的仆人当有的一个责任，
而他就是逃避神的仆人应当有的一个责任，
就是深于了解信徒内心的挣扎，
就是要深入了解信徒内心的挣扎。
若是只顾怎么样正确的正确解经，
如果只是顾着怎样去 正确的去解经，
躲在讲台这个安全的堡垒里，
躲在讲台这个这么安全的堡垒里面，
那么他是一点都不能触摸到信徒的生命，
这样他是一点都触摸不到信徒的生命，
没有办法帮助信徒来面对人生的种种困惑，
是根本没办法去帮助信徒去面对人生的种种的困惑。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清楚地指出，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很清楚地指出，
但知识使人自高自大，
但知识使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然而许多时候，
然而很多时候，
我们读经的目的，
我们读经的目的，
就是为了增加这个大脑的知识，
就是为了要增加头脑的知识，
并且以此为满足，
并且以此为满足。
当然我们务必要花时间去研读整本的圣经，
但我们当然要花时间去研读整本圣经，
不过忽视正确的解经的原则，
不可以忽视正确解经的原则。
对圣经的知识背景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对圣经背景的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正确理解上下经文的意义和关联，
正确理解上下经文的意义和关联，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而这不是最终的目的，
然而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
读经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圣经来影响我们的生命，
读经的最终的目的是让圣经的真理来影响我们的生
命，好叫我们活出神的爱，
好叫我们活出神的爱。
我们应当怎样研读圣经呢？
那我们应当怎样去研读圣经呢？
我们可以参与学者的研究心得，
我们可以参与学者的研究心得，
可以善用解经的书籍，
可以善用解经的书籍，
甚至研读神学课程，
甚至是修读神学课程。
但这一切的目的，
但这些一切的目的，
认识要我们认主更深，
要的是要我们认主更深，
并且要认识自己，
并且要认识自己
和认识别人，
和要认识别人，
好叫自己的生命充满爱，
好叫我们的生命充满爱。
许多人如我前面所说的，
很多人就好像我前面所讲的，
用一道高墙 把自己保护起来，
用一道高墙来保护自己，
圣经的知识，
圣经知识
都凝在那个 真我之外，那个高墙之外，
都停留在真我之外，高墙之外。
这样的知识是毫无用处的。
咁样知识系毫无用处。
我们必须肯让圣经的真理切破我们自己的面具，撕破我们自己的面具。
需要让圣经的真理来突破我哋心里边我哋嘅面具，
将我们内心的真相剖析出来，
将我哋内心嘅真相剖析出嚟。
如果我们一面想认识神，
我哋需要一面去认识神，
却不敢认真的面对自己里面的内心世界。
佢唔认真去面对自己内心世界。
那我们从圣经中所学到的真理，
咁我哋从圣经里边学到嘅圣经知识，
只会成为我们头脑里面的一套知识，
只会成为头脑里边一套知识，
完全涉及不到自己的生命，
完全唔涉及到自己嘅生命。
如此一来，
咁样嘅话，
我们也无法把主的真理去教导别人，
我们就无法将圣经的真理教导给别人。
因为既然这真理不能够进于自己的生命来认识自己，
因为既然真理不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认识自己，
那还怎样去影响别人明白其他人的生命呢？
那怎样去影响其他人明白其他人的生命呢？
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一点点，
大家可能明白了一点了。
读经必须是一种生命的接触，
读经必须是一种生命的接触，
才有真正的价值，
先有真正的价值。
但要如何读经才能达到这种果效呢？
但要如何读经才可以达到这种果效呢？
不是一种容易解答的问题，
它不是容易解答的问题。
但如我前面所讲的，
就好像我之前所讲的，
我们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
我们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
渴望神将我们真我揭露出来，有这样一种态度，
渴望神将我们的真我揭露出来，要有这种态度，
我们才能与圣经产生正确的对话，
我们才可以与圣经产生正确的对话，
被真理剖开内心，
被真理剖开我们的内心，
激发我们去改变，
激发我们去改变。
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会细心地去思索，
我们就会细心去思考
圣经里面的人物与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
圣经里面的人物和我们都是一样，
有心灵的需要，
有心灵的需要，
也是有重重的恼我顽固的保护自己，
也是都是有重重的恼我保护自己。
你们就可以看看，
你们就可以看到，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神是如何改正或教导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
神是怎样去改正教导这些有血有肉的人，
这样我们才能让神的话照进我们的内心，
这样才可以让神的话
指出我们的弱点，
指出我们的弱点，
引导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
引导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
是的，
是的，
我们常常会忽略圣灵的感动，
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圣灵的感动，
就算神的话照到我们的心，
就算神的话来到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也会自不自觉地用理智或心理里面的那种高墙去阻挡，
我们都会不自觉地去用我们自己的理智心理的高墙去阻挡。
不过神还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种办法，
不过神都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一个办法，
好叫我们难以逃避自己的真相，
好叫我们难以逃避自己的真相。
这就是神的子民，
这个就是神的子民，
邻里生命的建造，
邻里生命的建造。
今天的信息量比较多，
今天的信息量有点多，
请大家有一种忍耐听到的心，
请大家有忍耐听到的心，
我们一同来分享，
我们一起来分享
邻里生命的建造，
邻里生命的建造，
其中有一样是不可缺乏的要素，
其中有一样是不可缺乏的要素，
便是与弟兄姊妹们有一种美好相交的关系，
就是和弟兄姊妹们有美好的相交关系。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这么说，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这么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定，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要彼此，我们要彼此相爱，
若没有一种深于相交的关系，
若没有一种深入交往的关系，
这种彼此相爱只是一种表面的，
这种彼此相爱只是表面的，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就好像我之前所提到，
无论在弟兄姊妹之间，
无论是在弟兄姊妹之间，
还是在小组之间，
还是在小组之间，
甚至在教会里面，
甚至在教会里面，
都只是那么匆匆打个招呼而已，
只不过就是打个招呼，
见面问个问寒问暖，
见到面都是嘘寒问暖，
但是呢，自己却把自己包裹在那个厚厚的那个保护层里面，
但是将自己就保护在这个厚厚的高墙里面。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教会里面把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 一个个都能有深入的相交关系。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教会里面和每个人都很有深入的交往，
我们的时间精力都不许可，
我们很多时候的时间精力都不允许，
但是我们在走天路的过程里面，
但是我们在行天路的过程里面，
应该有几位在灵里有深度相交的弟兄姊妹，
应该是要有几位在灵里比较成熟比较深度相交的弟兄姊妹，
不仅仅是看起来有美好的谈及相交，
不单只是看起来有美好的谈及相交，
同时在表层下的生命也要坦诚相交，
同时在表层下的生命都是坦诚相交，
不仅仅是互相鼓励彼此安慰，
不单只是互相鼓励彼此安慰，
彼此教导，
彼此教导，
同时也要真实的指出我们自己的错误和盲点，
同时都是真实的指出我们的错误和盲点，
大家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
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自己很难认清自己，
自己很难认清自己，
所谓旁观者清，
所谓旁观者清，
正是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来相互的提醒，
正是需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来互相提醒，
但是你若没有与弟兄姊妹们有那种深于相交的关系，
但如果你没有同弟兄姊妹有深入相交的关系，
用爱心去帮助，
用爱心去帮助，
相信你是不会将内心的话说出来的，
相信你是不会将你内心的话说出来，
就是你说出来了，
就算你说出来了，
你也会被人家误解，
你都会被人家误解，
或者是当你们在产生矛盾的时候，
或者是当你们产生矛盾的时候，
你会把这个话说出来，
当你说话说出来
干什么呢？
点呢？
是为了向人家增胜，是为了向人家增胜，把人家的缺点说出来，
为的是要将人家的缺点指责出来，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在生命里彼此建立的关系就会被阻隔，
在生命彼此建立的关系就会被阻隔，
弟兄姊妹们间的那种，尤其是在小组建立那种深入的关系的路，
弟兄姊妹之间尤其是小组里面建立深入关系的路，
不会是那么容易的，
不会那么容易行，
是的，许多人宁可保持客套的那种宣言，
没错，很多人宁愿保持很客气寒暄的说话，
那是一种何等的表面的话，
这些反而是很何等表面的话，
要想有深入的交往，
如果要想有深入的交往，
必须付出代价，
必须要付出代价，
有时我们可能会碰到头皮血流，
可能有时会碰头，会撞到头破血流，
但是如果想与一个弟兄姊妹相交，
但如果想和弟兄姊妹相交，
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
是没有其他路可以行，
你得先坐下来计算一下这个代价，
你要先坐下来计算一下代价，
才开步走，
先开步去走，
一旦开始，
一旦开始了就要忍耐，
不怕艰苦，
不怕艰苦，
这种生命与生命的直越的相交，
这种生命和生命之间切意的相交，
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内在生命的成长，
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内在生命的变
化，这是神的子民带给我们的恩典，
这些就是神的子民带给我们的恩典，
当我们的生命真正由外到内经历了神灵的洗涤，
当我们的生命真正从外到内经历到圣灵的洗涤，
神的话语穿透了我们内心的那种保护层，
神的话穿透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保护层，
清扫了我们内心的身处的那种污秽，
清除了我们内心的里面的污秽，
在灵里有深度相交的伙伴，
在灵里面才有深度 相交的伙伴，
彼此扶持审查和鼓励，
彼此扶持审查和鼓励，
相信我们内在的那种充满爱的生命会被慢慢的建立起来，
相信我们内在爱的生命慢慢会被建造起来，
我们会更加渴慕神的话，
我们会更加渴慕神的话，
在无阻隔的祷告生活中与神有美好的相交，
在无阻隔的祷告生活之中同神有美好的相交，
心随圣灵会真正的谦卑自己，
心随圣灵会真正谦卑自己，
而不是表面所说的那种谦卑的话，
而不是表面所说谦卑的说话，
顺服在主的面前，
顺服在主的面前，
渴望为主所用，
渴望为主所用，
那么这样我们内在的那种爱主爱人的心，
这样将我们内在的爱主爱人的心
才可以扎下根的，
才可以扎根下来，
那种爱就会由里向外展现，
那份爱就会从里到外展现出来，
当生命成长到这么一个阶段，
生命成长到这个阶段，
你会向主呼求，
你会向主呼求，
主啊我当做什么，
主啊我当做什么。
明顺传道深有感动地说过这么一段话，
明顺传道很有感动地讲过一句说话，
这种灵命成熟的基督徒，
这种灵命成熟的基督徒，
会忠心将自己献上，
会忠心将自己献上，
积极努力寻求神的心意来侍奉，
积极努力寻求神心意来侍奉，
全心为主而活，为主做工，
全心为主而活，为主做工。
感谢神，
感谢神。
在我们身边就有好多位这样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身边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弟兄姊妹，
他们十几年如一日的爱教会，
他们十几年如一日的爱教会，
那里有那个地方有需要，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那个地方有需要，那个地方就见到他的身影，
任劳任怨，
任劳任怨。
爱弟兄姊妹们，
爱弟兄姊妹，
长期关顾身体有病的或者有困难的弟兄姊妹，
长期关顾身体有病痛的有困难的弟兄姊妹，
摆上自己的时间精力来带领小组，
摆上自己的时间金钱精力来带领小组，
一同建立生命的爱，
一同来建立爱的。
我们在这里不提他们的姓名，
我不提他们的姓名，
但是我们大家心中一定有他们的见证，
但是我们心里面一定有他们的见证，
这是神赐给我们教会的恩典，
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教会的恩典。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他爱神爱人的心，
他爱神爱人的心，
经过不断的更新成长，
经过不断的更新成长，
在基督里长得越来越像主的样子，
在基督里长得越来越像主，
他们便会不再头贪图世界上的物质生活的宝足，
他们就不再贪图世界上物质生活的宝足，
渴慕神国的义，
渴慕神国的义，
认识主耶稣更深，
认识主耶稣更深，
爱主更深，
爱主更深。
正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三十八章讲的，
正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同七十八节所讲的，
人若渴了，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边来喝，
可以到我这边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心中，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从许许多多爱主更深的基督徒身上看到，他们一生背起自己十字架的那个来跟随主。
从好多好多爱主更深的基督徒身上睇到，佢哋一生背起自己十字架嘅嚟跟随主。
从他们的生命中可以看到，
从佢哋嘅生命中可以睇到，
从内心深处涌流出一副真正的对神对人的爱。
从生命嘅深处流出咗一份对人对神嘅爱，
如同活水的江河，
就好似如同江河嘅活水一样。
沿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源流，
连住基督耶稣的生命的源头，
川流不息，
川流不息。
宣道会的创办人，
宣道会的创办人，
宣信博士，
宣信博士，
他效法保罗，
他效法保罗。
当他十八岁的时候，他与神立了一个契约。
当他十八岁的时候，他同神立了一个契约，将自己交给神。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凭着一种信心过生活。
在那个时候，他就过着凭信心的生活。
决志为贫穷人传福音。
决志为贫穷的人传福音。
蒙神的悦纳。
蒙神的悦纳。
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取得好巨大的成效。
现在宣道会在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宣道工厂。
现在宣道会在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宣道工厂。
但他拒绝一切个人的荣耀和尊重，
但他反而拒绝一切个人的荣耀和
尊重。从他的生命中流荡出一种极大的爱神爱人的心，
在他生命里面流淌出一种很极大的爱神爱人的心。
有一天他家里有一位客人，
有一天他家里来了一位客人，
起得很早的外面去散步，
起身起得很早出去散步。
当他经过主人的门口的时候，
当他经过主人的门口的时候，书房的门口的时候，
他见到宣信博士坐在那个地方，
他见到宣信博士坐在那里，
显然已经读完了经，
显然已经读完了经，
正在做祷告，
在那里做着祷告。
这位主的老仆人并没有跪下，
这位主的老仆人没有这样跪下，
他既没有低头也没有闭上眼睛，
他没有低头也没有眯上眼，
他就伸手摸自己桌上的那个小的地球仪。
他伸出他的手来摸他台面上的地球仪。
他慢慢地转动那个地球仪。
他慢慢地去转动这个地球仪。
低声地为那手指所逐迹的那个国家祷告。
他低声地为他手指所指到的那个国家而祷告。
为那个国家的灵魂祷告。
为那个国家的灵魂而祷告。
先生博士没有发现旁边有人注意他。
宣信博士没有发现到有人在这里注意着他。
他忽然地把那个地球仪抱在自己的胸前。
他忽然将个地球仪抱在自己心口面前。
当他祈祷的时候。
当他祈祷的时候。
他的眼泪就从那边。面上往下面流，
佢眼泪就喺佢面上往下流，
一滴滴到那个地球仪上，
滴滴滴滴咁滴到去地球上，
把那个地球仪都湿透了，
地球仪都湿透了。
那个时候，
嗰个时候，
有许多的宣教士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正在宣教，播下福音的种子。
好多嘅宣教士喺世界唔同嘅地方撒下福音嘅种子。
年老的宣教士、先信博士在祷告和历史中为这些宣教士们祷告。
年老嘅宣信博士喺祷告之中为呢啲宣教嘅
为他们的灵魂浇灌，
为佢嘅灵魂去浇灌。
所以我们从这位老宣教士身上，
所以喺呢一位老宣教师身上，
不经意的发现，
不经意咁发现，
他那种爱主爱人爱得多么深厚，
佢嗰份爱主爱人嘅心系几咁深厚。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有真爱的生命是谦卑顺服在主里面。
有真爱的生命是谦卑顺服在主里面。
不断地接受主的陶造，
不断接受主的陶造，
一点点，一天天地活出来，
一点一天地去做出来，活出来。
主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
主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
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
成为神国的子民，天父的儿女，
成为神国的子民，天父的儿女。
那盼望我们从里到外的更新，
他盼望我们从里到外的更新，
建立充满真爱的新生命，
建立充满真爱的新生命，
像他一样的圣洁，
好像他一样的圣洁，
并等待他再来，
并等到他的再来，
与我们一同在永恒的乐园里享受天父的慈爱，
与我们一同在永恒的乐园里面享受天父的慈爱。
你愿意顺服在他面前吗？
你愿意顺服在他面前吗？
你愿意被主陶造吗？
你愿意被主陶造吗？
由此你愿意改变自己的生命吗？
你愿意改变自己的生命吗？
最后我们来读一节经文结束今天的信息。
最后我们来读一节经文来结束今天的信息。
撒帖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读这些经文，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站立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前缘成神，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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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